好，今天我们回到我们上堂课所讲到的那个词根叫什么呢？叫做 TECT。这个课讲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对于这个类似于 ECT 的东西呢已然掌握得非常清晰。那么它前面似乎加什么辅音字母就是什么词根，而那个辅音字母也是大家领会这个词根含义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词根是什么呢？这个词根叫盖子。所以我如果能够让大家记住这个词根是盖子，这个词根就会在课下去回报你10个到20个单词，以至于将来它出现在任何词根当单词当中，它出现在任何单词当中，它都是盖子的意思。那么我们先说一说这个 T 能代表哪个单词。所以有没有一个 T 开头的词是非常简单的表示盖子的词汇呢？我想这个词应该是 top， 叫做顶端。所以讲这是一个辅音字母，它要么代表的是自己非常简单浅显易懂的含义，要么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以致简单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单词。那么只有这样的词它才能够有资格简说它的身影，然后出现在类似于 ECT 这样非常惯常的表音成分之前，成就一个新的词根。所以是什么东西造了新词呢？那正是辅音造了新词。可是辅音要代表谁呢？它代表的一定是它非常简单的几个单词之一。那么我有一个经验，我们的4000-6000词汇它的造词素材往往都是什么呢？都是中学词汇。那么我去讲托福词汇和 GRE 词汇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 GRE 词汇和托福词汇的造词素材往往都是四级词汇。所以这就是学习词汇的梯度关系。那么你就知道了text 应该可以表示一个盖子的含义。你再加以视觉和声觉的一个重复的话，你的重复将越来越有效，那么就出现了 text。 所以生活当中的基本的素材啊在慢慢的出现，大自然在不断的暴露它的特点和它的秘密给人类来看。所以呢我们才有能力有一个兴趣愿意记住这个词叫什么呢？叫 architect。 这什么意思呢？叫做建筑师。那么这个词里边怎么会出现建筑的含义？我们讲过此刻的 ARCH 要把它记住是拱形的意思。那么你怎么能记住？你要明白拱形的来历啊，原来它来自于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表示角度这个词。所以呢角度呢是角形尖角形的，而拱呢是往上拱出形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大同而小异。所以它们呢都非常类似于，都太类似于英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A 的形象了，导致于呢它们分别用 A 来造词。所以 ang 和 arc 是大同而小异的亲缘关系，那么拱和角就使得我们接受了。这个 I 是什么角色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造词能力。这个 I 这个字母啊出现在我在走读班上跟他交流过，我说 I 这个字母呢是解释不了的，它总是出现在两个词根当中，起什么作用呢？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说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没有这个 I 的话，因为我们清楚啊这个 ARCH 是词根拱的意思，是拱形。那么 text 呢表示什么呢？表示盖的意思。那么用拱形将房子盖起来叫也就是所谓的盖房子嘛，无非它强调用拱形来盖。那么什么叫用拱形来盖呢？因为西方的建筑啊总会有一个很巨大的穹顶，那么这个穹顶是什么形象呢？比如我们进入这个白宫，好，白宫就可以了。这个白宫呢上面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半圆的弧形，那么这个半圆的形象代表什么呢？我们在中国叫穹顶，在西方叫做 arc。 那么这个 arc 什么含义？因为人们总感觉人们盖的房子是天地的关系，人们总认为人们的房子是天，总认为人们的屋地板呢是地，所以呢管房子叫天花板，管地叫地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由于人们还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所以人们误认为太阳呢是在做着一个曲线的工作，那么他们就也误认为太阳天空呢是一个半圆形的。那么这样的话人们总认为呢天空是圆的，天圆地是方的，所以天圆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他们在建筑房子的时候愿意将他们的房顶盖成一个更美好的而看起来更广阔的一个半圆形，那么叫做 arc 拱形。那么盖子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讲无论什么建筑说到底不就是盖房子吗？所以 architect 叫什么？叫用拱形来把房子盖起来，视为建筑。那么这个 I 是什么？我来探讨一下，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关于文字的这个区别。所以英语单词用了两个词根来造了一个单词就得了，为什么中间放一个 I 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如果没有 I 的话怎么办。如果没有 I 的话，这个单词就变成了两个分类的成分，那么这样的话呢文字就容易被人们认为误认为是两个文字。这个中文和英文在书写上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中文这个字叫做，就以拱为例子嘛，这个拱和盖这个字呢，这两个字如果在正常的印刷体当中呢，它们是体积相等的，就是这两个字啊，无论有的字我们换一个字，把拱字换成人字，这是例子更加鲜明。 比如人字呢是两个笔划的字，那么盖呢是七八个笔划的字，但这样写出来无论你们的笔划多与少，但是你们所占的空间的这个空间的体积是一样的，所以呢中国人不至于误认为这个字是两个字，因为写起来大小是相同的。那么但是他们大小相同也好啊，可是他们密度不一样，人字呢就是比较稀松，而盖字呢就比较紧凑，所以这中文呢字与字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体积相等而密度不同。那么英语单词呢写一个长词叫 architect， 写一个短词呢叫做 arch， 那么这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单词，但这两个单词呢它们的密度是相同的，也就是它们字母与字母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但是呢它们的体积不一样，有的单词长有的单词短，所以汉字呢不存在大大小小的区别，而英语单词真的存在一个长长短短的区别。那么这样的话在英文单词书写当中，在英文的书写当中，比如写一篇作文，如果你没有用一个东西类似于 I 的东西把这两部分粘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就会误认为这个文字呢是两个词，因为它不能从体积上辨认一个词到底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那么如果久而久之这个单词被人们误认为是两个词了，那么这个意思就会发生偏移，那么文章的传播就变成了不顺畅。怎么办呢？就加了一个类似于双面胶的东西，那么这个 I 啊在这里呢就做一个双面胶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词素，它干嘛的呢？它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不要因为它这些东西来干扰你对于词汇的认识。你说老师我怎么才能知道一个单词当中的某个字母是起那个承上启下的词素作用，还是它是词根的一个部分呢？那么就需要你对词根的积累，如果你已经学过 TECT 是一个词根的话，你就不要再妄想可能会出现 ITECT 的东西了，你就要自然的把这个 tech 首先保护起来，然后呢去寻找 arc 这样另外一个词根。那么也就是说请你找完第一个词根第二个词根从辅音找起，而把中间所剩出来那个字母呢作为词素处理。那么这个字母会有怎么些情况呢？就无非两个情况，一就是 I 这个字母，二就是 U 这个字母，所以这两个字母呢就是词素的最典型的代表啊，它们基本占了 99% 以上的情况的出现，所以 architect 就叫建筑师，那么就是用拱形将房子盖起来。那么至于将来的 architecture 我就不需要再讲了，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完成记忆。好，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关于 A 这个字母当中谈到的 ARCH。 我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 A 这样一个尖利的形象会给你哪些贡献呢？有如下几个贡献。一，它造了第一个词简单的 ANG 这个词的角度，这叫 angle 角度。当然有很多同学跟我交流过，说老师那你来说一说如果角度这个词这么解释了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词呢？叫 angel 叫做天使呢，这样对吧？那么这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开始在前几年的班上啊，我是这样说的，我同学们天使这个词呢可以用安琪尔这个谐音把它记住就得了。但是呢我们说这样说的话的确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没有完成一个深层的思考。所以我每天回家在想，为什么天使这个词也会用尖锐的形象来造词呢？那么后来我分析了这样一个问题，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含义，就是因为天使啊是带着是以爱神丘比特为特点的。那么这个爱神丘比特呢，他手里拿着两把剑，一把是关于爱的剑，一把是关于恨的剑。所以我觉得呢，这极有可能是语言学家去创造天使这个词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否得当，是否真实，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没有查到这个证据。所以讲呢，在解决了需要解决的单词之后，那些生活当中的娱乐词汇，或者说可记可不记的词汇，那么请你同学们，你们按照你们的兴趣去独立完成学习。而如果没有定论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单词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贡献的话，那么我呢就不会再在课堂上去浪费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呢是课迫切要解决很多另外的单词。所以像这种娱乐词汇，那么同学们可以按照你们的兴趣，你们去独立的分析，而跟你的同学们进行分享。还是关于 ANG 这个词根。还有什么呢？还有 ARCH 这个词根很重要，因为它看起来并不直观，它表示拱形的意思，以至于 AC 出现了。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没有提到过的词根。这个词根什么含义呢？它表示的是尖锐的含义，因为它呀，请你细心观察一下，它其实就是由 ANG 这个非常简单的表示尖角的含义发生变化而来的。它们必须保证一字母完全相同，保证三字母基本相似，所以呢请你记下如下几个单词。那么这几个单词都是非常高频的四六之一词汇的常考词汇。一是谁呢？这个词叫做 acid， 叫尖酸的。这个词叫尖酸的、刻薄的以及酸的。 说这个菜呢发出了强烈刺鼻的酸味，那么就是 acid。 这个单词哪里酸呢？酸就刺鼻，所谓尖酸刺鼻嘛。那么词根是 ac， 这个 ac 变化是 ang 角度这个词，所以讲尖锐的尖利的就是酸的本性，我们找到了酸的特点 acid。 那么我来谈一谈你怎么去学习后缀。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id， 我来跟大家以例子呢来探讨，来跟你讲一下怎么去学习和记忆一个后缀。首先在记忆后缀的时候呢，你要有一句话来说服自己，就说其实后缀是有限的，后缀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总是那么几个反复重复出现的后缀，所以后缀是有限的，你学着学着后缀就开始重复了。那么如果在我的那个我的博客里边关于前后缀的学习的串讲当中呢，那篇文章应该有那么个2000多个字，在那篇文章当中呢，我列举了全部在四级词汇六级词汇当中出现的常见的后缀。那么比如在这个单词 ID 的地方出现，我就会在这个词后面写上这样一个单词，写成什么呢？写成 polite， 叫做形容词文明礼貌。那么我写上了形容词 polite 文明礼貌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就希望你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简单到你我都非常熟悉单词的当中呢去学习一个后缀。所以 ID 什么呢？是形容词后缀，叫的的意思，是形容词后缀叫的的意思。而你知道啊，英语单词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性，就是它会发生轻辅音浊化。所以如果哪怕一个词叫 polite， 其实就这个单词 polite， 同学们你也没有必要读成 polite， 你完全可以读成 polite。 那么比如说你说你是这么有礼貌，你是这样如此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小孩，那么就是 you are such a polite boy， 你不用说成 polite boy， 你说 polite boy 就可以了。所以讲轻辅音浊化是整个语言使用的趋势。那么这样的话呢ite 这个形容词后缀就一定难保住自己轻辅音的面孔，它必然在将来单词纲当中更多的出现以浊辅音的情况出现。所以同学们你只学一个 ite 是不够的，你还要知道有 ite 就一定有什么 id。 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学习后缀的一个方式。第一，请你们要理解这个后缀，就是你要说这个后缀啊不是无中生有。第二呢，你们要找一个最佳的学习场所。那么什么是最佳的学习场所呢？就是找一个最简单的单词，你找到这个最简单的单词，用这个最简单的词汇里边所提取出来的知识，就当然可以用到更多单词当中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由简入繁由少到多的一个学习状况。那么 acid 叫尖酸的，ID 是后缀表示的的意思， AC 又不是没有来历的，那么我特意把这个 AC 前面这个 A 呢发生了大写，让你明白这是一个尖锐的形象。第二个词叫什么呢？叫做 acute， 这个词也非常重要，叫什么呢？叫做这所谓的敏锐的。那么敏锐的再写一个意思叫急性，比如说急性阑尾炎、急性肠炎。敏锐的比如说敏锐的嗅觉，那比如说我写一个词叫做 acute sense。那么 acute sense 什么意思呢？sense 是感觉的意思，那么 acute sense 就是敏感，那么敏感就是 acute sense， 所以讲就是敏。而什么是敏呢？敏就是锐。你观察一下锐这个字，锐的左边呢有一个金字旁，你观察一下急这个字，急字上面呢有一把刀，所以讲急和锐啊都是什么意思呢？都是表示尖锐的含义。而 acute 这个单词 acute，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什么呢？认识 ute 是一个后缀。我来说一下acute 这个单词，它不是一个好单词。什么叫不是好单词呢？就好单词啊是经典的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词，如果从词源的来角度来讲，它应该读成 acute， 可是它呢读成了一个 acute 的声音，所以讲它呢就是发生了一个重音后挪的情况。那么这本身我们不欢迎的发生了重音偏移的情况了，我们更希望这个词读成 acute。可是呢在语言的长河当中就发生了一些畸形的变化，你又能怎么办呢？你只能去接受这个特殊情况。所以 acute 它依然不影响你发现词根，就是表示尖锐的含义。那么尖锐的加一个后缀才使所谓的敏锐的急性的意思。我们是学习过 ute 这个后缀，请大家回去复习前面的知识。那么这是关于 ac 这个前缀 ang,arch, 还有的我们就讲过的是 ALT 这个词根表什么来着？它是来自于阿尔泰山的含义。那么阿尔泰山是一个山，在一个山的单词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个词根会是什么含义呢？也就无外乎高大呀和或者这个尖锐啊等等意思。那么事实证明 ALT 表示的不是别的含义，而正是一个字叫做高的意思。所以讲呢，我们发现我们就刚才这一个小时当中所谈到的高这个概念有两个东西表示了高，一是 ALT 表示了山，用山的方式来表示高，还有我们讲了一个字母是 H， 那么 H 呢是取了以男性的代言人这字母为出现，表示高。所以讲就是你要是造一个高的文字，你就必须找到生活当中高的特点。那么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高呢？男性高。第二呢，山高。而我们男性和山又有没有相同的特点呢？有，因为可以管一个男人叫山，我们讲男人像山，女人像水。所以讲如果同学们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共性的话，你会发现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理论和规律和哲学。所以万事万物是有普遍联系的，如果能够找到这种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把一类联系合并起来之后，那它必然是一种文字的特征。所以讲我们用男性表示了高，用山表示了高，那么男人也可以叫山，没有任何女人叫什么大山的。所以讲男人的名字可以叫山，女人不能叫山，怎么办呢？就出现了我们对于共同含义的一个认同。所以讲呢，这东西都是融会贯通而不互为矛盾的。所以讲 ALT 是高的意思， ANG 是表示角度的意思， ARC 是表示拱形的意思， AC 是词根表示尖锐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学过另外一个词根叫 ALP 等于 ALB， 来自于阿尔卑斯山。那么所谓的高处不胜寒，所以导致于 ALB 呢，这个词根最后有了什么呢？有了白色的意思。因为阿尔卑斯山终年积雪，因为我们去，你可以现在就去百度里搜索一下阿尔卑斯山这几个词，你看到你所搜索出来的东西一定都是白雪皑皑的雪山。所以呢这是我们对于一种文化、一种文字、一种形象的认同。好了，这是关于 A 这个字母的串讲。那么关于 A 的串讲再补充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关于 A 字母小写的时候，这个 A 字母小写的时候啊，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因为过去呢，在我这个理论半成熟的时候呢，我曾经以为过元音是无意的，但后来我发现呢，元音可不是无意。我们来简单的分析，因为我要谈到这个元音字母 A 的含义嘛，我们来提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可以作为一分钟的休息。比如说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我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想到的问题。我说英语单词当中有连续两个 E 的双写，那么有连续两个 O 的双写，可是为什么没有连续两个 A 的双写和连续两个 I 的双写和连续两个 U 的双写呢？英语单词当中有连续两个 E 的双写，有连续两个 O 的双写，可是为什么任何单词当中都看不到连续两个 A 连续两个 I， 只有在一个单词当中，那是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了，就是 vacuum 叫做什么真空吸尘器，那个真空吸尘器那个单词，就是任何单词当中都有两个 E 的双写，两个 O 的双写，但是怎么就从来看不到两个 A 两个 I 和两个 U 的双写呢？那么这是一个思考题，同学们可以在下一堂课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解答，看我们能不能够懂得这样一个文字的灵魂的东西。好了，我们这个休息一下。